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相信我们都曾经听过别人说的一句话，让良心去做我们的指引。我们真的可以完全依赖内心的警号，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提醒我们每一个危险的处境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有关良心的问题，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良心是神给人类的一份恩典，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的行为，因为良心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善恶对错。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没有一个例外。良心可以保护人，警告人不至于走错，不至于做出错误的决定，以至于危害我们的生命。虽然说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功能，但是每一个人的良心功能并不一样，那是相对的。我的意思是说呢，良心虽然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每一个人对同样的处境所做出的反应却是不同的，这反映出每一个人良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关键就在于我们是怎么样教育他，怎么样影响他，怎么样建立起良心的标准来。所以中国人喜欢说，我做事是凭良心的，这是很有问题的。一个在基督教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从小受到圣经道理的熏陶栽培，那他们的良心很自然会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凡事依着圣经的标准去行，因此他们的道德标准应该是比较高的，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应该是符合神的要求，是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他们的良心是敏感的，反应是敏锐的，一些别人可以接受的事对他们来说可能根本无法接受，因为通不过他们的良心。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领受了新的生命，顺从圣灵，又被圣灵充满，过圣洁的生活，他自然而然的会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而他的良心呢，是被正常化了的。相反的，一个生长在完全没有圣经教导环境中的人，他只能够凭着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他的良心标准自然就是很低的。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分辨是与非、对与错的能力，只是他们的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好像里边的灯光昏暗了，不像那些有神话语培育的良心那样的反应快速，因为他们的良心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准的，所以反应必然是敏感的。良心就像是一个警讯，是一个警报系统，在人陷入危险的时候发出警讯，提醒人要注意，不要再继续下去，不要再陷下去。这种警报系统是神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对基督徒来说，除了良心是一种保护之外呢，我们还有圣灵在心里做指引。当良心告诉我们，警告我们不要这么做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指出为什么不可以。换句话说，圣灵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委。良心发出警讯说不可，但是圣灵却可以把其中的原委告诉我们。圣灵是解释神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良心呢，则不会跟我们争辩。良心的角色或者它的功用只是提醒和警告而已。在察觉到不大对劲儿的时候，马上发出警讯，叫人留意。然而，是圣灵把神的心意指示我们，并且按着神的意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这是神为了爱人和保护人的缘故赐下给人的。可是人如果拒绝良心的提醒，忽略良心的声音，压抑了良心的警讯，置之不理，或者是否认良心所提醒的事，他就是把灾祸招惹到自己的身上。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4章里所提到的。 保罗提醒年轻的神的工人提摩太要小心自己的处境，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危机之中。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几种神所赐给人的不同的良心，然后我们再思想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加强良心的敏感度，好让我们很快以及很容易的知道良心在我们里面说话，然后我们留心听。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我们要来看看几种不同程度的良心，看看自己到底是在哪一个处境中，到底我们的情况怎样，而到底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形容自己的良心呢？好，头一个是最好的，就是神圣的良心。什么叫做神圣的良心，或者说圣洁的良心呢？如果我们说自己有神圣的圣洁的良心，这个良心就必然会发挥到保护我们的功能，是我们可以为此感谢神的，而不是我们刻意去忽略的，它是一种圣洁的良心。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里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在这儿保罗提到了无愧的良心，就是一颗好的良心，是没有罪疚的，而是与神的话语有和谐美好的关系的。这良心是依从神的旨意和要求，是按着神话语去做的。一个神圣的圣洁的良心，同时也是一个无愧的良心，是跟神的旨意相吻合和谐一致的，里边没有罪污也没有罪疚。好，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看看使徒保罗在这里怎么样论到良心。使徒行传第24章16节那里，保罗在腓力斯大人面前他这样说，我们一块来看使徒行传24章16节，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里再一次提到无愧的良心，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就是指无可指责，一颗无可指责的良心。保罗尽上一切的努力做到最好，他自觉无可指责，他的良心是不会责备他的，是无愧的，所以良心根本不会指控他，因为他的良心是清洁的，他无论是对神或者是对人都是一样的无愧和清洁。那就是说他对得住神也对得住人，他在神和人面前都是坦然的，都是清白的。好，接着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保罗在这里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我们在这看到圣洁的良心，神圣的良心是无愧的，是清洁的，这是它的特色。所谓清洁的良心呢，就是一颗透明度很高的良心，也就是一颗透明的良心，是没有任何隐藏之物的，是赤露敞开的，任由神去鉴察。一个坦荡荡的人，他是毫无掩饰的，是开放的，因为没有任何隐瞒的事物，所以每时每刻都很释然。这是神圣的良心，圣洁的良心，是没有罪疚的，是清洁的，是无愧的，是与神旨意相吻合的，这也是神所喜悦的良心。诗人说，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又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性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悦纳一颗清洁无畏无愧的良心。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这里经文又说呢，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的经文。那么在这儿呢，提到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其实就是良心。那么在这儿给我们看见一颗神圣的良心的另外一个特色，它是清洁的，是没有玷污的，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了的。这是一颗神期待看见的良心，是神圣的，是无愧的，是清洁的，更是没有隐藏，没有罪疚，没有玷污的，是蒙主宝血所遮盖的。这些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除去了一切的污秽和不义，这是出于神的大爱，神的怜悯，更是神为人预备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他甘愿把自己献上给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就是为了洗净世人的罪污。神的爱是无与伦比的，是独一无二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神救赎的人，有什么可比得上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呢？有什么比我们忠于神更加重要呢？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把全所有的都献上归给他，爱他，忠于他，把荣耀归给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吗？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颗神圣的良心就是在神面前蒙洁净的，在人面前也是无愧的。而一个怀有无愧良心的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些什么呢？原来这样的人是自由的，是坦荡的，是充满喜乐的，更是开放的，是容易与人相处，而且跟人的关系是良好的。一个人如果他的良心是清洁的，他必然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人，因为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事情。还有一个良心清洁的人，他会更乐意侍奉神，更乐意与人分享自己心里的感受。相反的，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清洁的良心，没有无愧的良心，没有神圣的良心，没有纯全的开放的良心，他一定会有很多事情想要隐瞒，很多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由于他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很难跟人有深入良好的关系，而且往往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他显得有困难。保罗形容一颗神圣的良心是好的，是清洁的，是开放的，而这也正是神要寻找和希望看见的。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完了神圣的良心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样，另外一种良心，称之为污秽的良心。在这个时刻，我们看一些相关的经文。首先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提多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这是提多书一章十五节的经文。那么在这儿说得很清楚了，有些人的污秽呢，是良心和天良都是污秽的。当人的良心污秽之后，那再也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是清洁的了。一个良心污秽了的人，我们可以期待他们什么呢？我们可以希望他们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有什么好的行为表现呢？保罗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但是在污秽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所以保罗他在十五节到十六节，也就是提多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他又说呢，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好，跟着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在这里又说了，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一颗污秽了的良心呢，是不愿意顺服神，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的。神说不可以这样做，或者说你们不应该这样行。可是一个良心污秽了的人，他不会理会神的要求，他不会顺服在神的命令当中。也许你会说，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情况，看看自己目前的光景到底怎样。事实上，有些象征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良心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在这里呢，有一些表面的一些征兆。首先，一个良心污秽的人，他们所行的、所表现的，往往是故意的，是有动机的，甚至是处心积虑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好像不是有意的，而是在潜意识当中，可是如果我们探其究竟，就会发现往往在潜意识中有很多的看法和感受都是错误的。一个良心污秽了的人，他们在潜意识中会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惩罚，好让他们良心好过一些。这些人内心是永远无法得到安息的。这也可以说呢，是神创造人的一个奇妙的特性，就是让良心污秽了的这样的人得不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正如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所说的，恶人必不得安息，他们内心控诉他，而且他因为悖逆神而渴望得到报应和惩罚。其实这正好说明很多人一生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在他们心底深处，他们对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一直看得很低，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好，不值得，觉得自己的过去一切都是不好的，即使是现在也是常常犯错。所以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希望受到某种程度的责罚，好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他们总觉得有一天呢，他们会获得神的审判和报应。另外一方面，一颗污秽了的良心呢，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个犯错的人，跟神关系不和的人，肯定是没有安全感的。以赛亚书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不管人所做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表现的有多么的强势，但是里边呢，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作祟。这是因为人里边的良心依然在活动，非常艰难的在活动，希望可以提醒人他做错了。但是感谢神，对基督徒来说，圣灵会指正他们的错处，并且告诉信神的这些弟兄姐妹，神的管教会来到，必须马上改正。只可惜一个人良心污秽，很少会改邪归正，反而是任凭自己一意孤行的继续下去，一错再错，让良心污秽下去。事实上呢，讲到神的管教或者说神的审判，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呈现。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属神的人，重生得救，有神生命的基督徒，他犯了罪，又不听良心的声音，也不听圣灵的提醒，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只有他和神知道。而这换来什么后果呢？神必然会追讨，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追究罪恶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凡犯罪的必然要招来神的惩罚。可是在这个人的生活中，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来自于神的打击或者是惩罚，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因为他犯罪，而罪的性质是直接影响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受亏损的。所以罪就使得这个人对自我的形象以及对自我的价值观都减弱和降低了。在这以前，这个人没有察觉这种情况，但是犯了罪之后，他体会到自己 对自己的看法有了改变，这是罪产生的这种错觉。罪就打击了他和削弱了他自我的形象以及他的信念，他的自我价值就减弱了。这可以说是罪所带来的一种惩罚，是神对他的管教和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越是顺服神，越是走在神的旨意中，越是与神同行，罪就不能伤害我们，也不能对我们构成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设法使自己的良心保持洁净，保持敏锐，不要让我们的良心麻木了，因为这是悲剧的开始，这是祸患的源头。我们要留意良心的声音，良心的警讯，我们要尊重良心以及圣灵所给我们的指引，我们所行所做的就不会出错。而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我们非常敏锐于良心的声音，良心的警讯，我们习惯走在神的旨意中。但是人如果一直抗拒良心的警告，不理会他多番的提醒和发出的警讯，那么日积月累，我们的良心就会变得麻木，良心的功能就丧失了，就减弱了。虽然良心依然很忠心地提醒人，但是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听见，因此到了这个地步，人就会刻意地叛逆神，好像不知悔改，完全没有罪疚感，也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不是这个人他没有良心，他们依然有良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下的良心。我们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他的良心却是丧失功能的，发挥不了正常的功用，好像是被人呢用热铁烙惯了那样，失去应有的功用。好，弟兄姐妹，我们先后看过了圣洁的良心，或者说神圣的良心，属神的良心，这是清洁的，是跟神旨意相符合的。第二，我们看到了污秽的良心，是叛逆神的，是行在罪中的。还有一样就是挣扎的良心。所谓挣扎的良心，其实是倾向于负面方面的表现，通常会见于那些行事固执一成不变的人身上。他们一旦遇到一些跟他们的原则稍有不同，或者是稍微倾向自由的思想和论点的时候，立刻他的良心就产生了挣扎，因为跟他们所受的传统的教导，一直以来墨守成规的条文或者习惯有不吻合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些从小生长在倾向律法主义的教会或者是宗教团体中，他们固守很多的规条传统，而这些传统又往往不是出自于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是人附加上去的条文，但是却要求会众遵守的。比方说，有些牧师告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加入这个教会呢，你要做十件我们教会所规定的事情，符合了这些要求和规定之后，你才有资格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于是在这个教会里的人呢，形式和思想就非常律法主义了，非常受到限制，无论是价值观道德观都受到无形的笼罩。我不是说教条不好，但是如果这些是人的传统而不是符合圣经教训的，我们千万不可接受，不要被他所辖制，免得我们重蹈法利赛人的覆辙，把人的遗传当作是真理等量齐观的去遵行，以至于我们一生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一些在这样环境之下成长的人，他们往往是诚惶诚恐的生活，整天想着自己是做错了，直到他们被证明所做的是对的，这才放心。可见这种挣扎的良心呢，是倾向于负面的。这种挣扎的良心可能来自于文化的、宗教的、团体的人的意见、个人的习惯。比方说，有的人呢不吃猪肉，有的人呢不吃牛肉，有的人呢绝对要遵守安息日等等等等。而一个怀有挣扎良心的人是需要做正面的处理和对付的。我不是说人刻意的叛逆神，做了神所禁止的事，我所指的呢乃是一种混淆了的良心，一种在对与错、是与非中间不知所措的良心，这个是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比方说，一个妇女在家庭生活中 当他看见事情一有不对劲的时候，马上产生自责，觉得一定是自己不对了，是自己不好，于是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在自己身上，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就是挣扎良心所产生出来的情况。那么一个挣扎的良心呢，我们需要依靠神的话语，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依靠圣灵的帮助来处理它。怀有这种良心的人往往不能得享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话语，靠着圣灵所加添的力量来胜过。愿主帮助我们在认识良心的这个题目上呢，有更多的学习以及得着更多的提醒。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或者是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又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 905-470-1151。在温哥华的听众，请你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你也可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